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我是东伟，
我是白俊。
哎，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主持人白俊，加入我们哈。
大家好，是在这边实习的，各位多多指教哈，多多包涵。
非常欢迎白俊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啊。其实今天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我可以说李进是伸长了脖子在等这个新闻，就是特斯拉呢 finally 就是这本周四12月1号正式开始交货它的那个半挂拖头，
就那个拉集装箱那个车，
对，哎，
他这个推了好几年了是吧？
这个简直是他是2017年啊首次公布在一个新产品的那个发表会上，那时候卡车已经直接开上那个讲台啊，就是说他不是像另外那家卡车公司啊，就是邪路那个溜下去哈，对，然后呢他答应，当时马斯克就是夸下海口啊，这2019年投产，但是呢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啊，因为他当时呢就说我这个半挂拖头呢是 Class 8，就是第八级这个级别，就是最在美国，就是最重的那种载重量最高的，就是可以8万磅，8万磅
将近40吨呢。
那可能吗？
对，88000磅是40吨。
对，而且他说我推出两款，一款呢就是充满一次电可以走300里，或者是充满一次电走900英里，不是。500英里，讲错了，
500英里。
对，其实这架车呢，它当时就是2017年的时候啊，人家已经就在那儿拍照，那看它后边那个四对轮子都是有4个 Model 3的马达，当时人家很诧异，就说你怎么可能用 Model 3的马达带动这个拖头哈，8万磅，但是呢，就是那么多年来啊，大家一直。观察到，就是这架卡车呢，他们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啊，就是从他在 Reno Nevada 的那个工厂，然后开车到这个 Fremont 就开回去，
他在 Reno 有个整厂是吧？
对，他的 Giga Factory 就是在内华达州 Reno 旁边，所以呢，就是他这个就是他测试的时候啊，那当然就是在公路上跑嘛，对不对？人家都就是拍个照片呐、什么这些。所以他这次呢，就是说，在12月1号礼拜四，正式向他的第一个这个大客户啊，就是百事可乐 PepsiCo， 但是不是百事可乐本身要运他，用他运这个可乐啊，实际上是百事旗下的叫 Frito-Lay 的这个薯片公司，他们总部在 Modesto。
就在加州，
就在加州，所以呢，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他到时候交货多少量，现在谁也不知道哈。我估计是小批量生产。
那他这个装薯片其实没多重。
对，就是说他不管有没有多重啊，就是说作为他的客户呢，现在，这架车就是说你作为，比如说东伟，你是东伟薯片公司，你要运这个东西，你至少在你的货仓啊什么的，你都要有这个充电设备，对不对？
对。
同时呢。它这个不单指你自己要可能要加这个充电设备哈，特斯拉也准备就是在它那个很多的这些主要的这种货车的干线啊，你比如说 Highway 5，5号公路或者80号公路或者怎么样啊，它也开始准备部署这个新一代的专门给这种商业卡车用的这个充电站。
这是不是更大的那种充电桩
啊？对，但是呢，我们上一次也报道过。就说特斯拉现在的这个充电站，我们叫 Supercharger 这个哈，号称是有250千瓦的这个250kW 的这个功率啊，但是他后来透露一个消息，他说我们这个充电站就包括我的这个插头啊，我们已经试过可以充，好像是我们上次讲是
800千瓦，
对，800还是一百万还是，就是说很厉害，他说我们已经全都试过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特斯拉可能还是有几张牌哈没过早的显示出来，
这个会对整个美国的货运都会有一个很革命性的一个变化，
对，但是呢很有意思啊，就是 这架车呢，其实是有很多争议的，在市场上或者咱们就说媒体上，
不是还没上市吗？它有什么争议啊？
哦，那已经很多人在那儿，就像那什么，就像你知道特斯拉的股票不是有很多那个专门是那个 short 那种啊，就是整天是
卖空的嘛，
卖空，它不单只卖空，它还非得来造谣一些消息呀，造谣一些消息来令到你的股票往下跌啊。但是呢，我看到有些人就说，我就是开卡车的，我一天我就开七八百里。
哦，那是要充一次电的。
对，都是我不可能只五百里就要充电。但是呢，实际上呢，特斯拉他们这个已经做过很详细的这个数据的分析啊，其实对很多的大部分的这个汽车公司来讲，都是五百里是一个 sweet spot， 在这个 long haul 的这个 truck。哎，就是说是有些人呢，可能一天跑七八百英里或者怎么样，但是在美国呢，卡车司机是就是说你一次说什么不能超过十小时啊，
他四个小时就得休息一次，十五分钟，
就是 total。就是说不能超过十个小时，你就得睡觉或者是怎么样哈，一天不能开过超过十小时。
嗯，
啊，那你十小时，你说你开多少里嘛？当然，你假如是五十英里的话，你可以开五百里，对不对？所以很多卡车司机就说，我并不看好这个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吧，他这个对这种特斯拉这个三买哈表示怀疑的，还不止这些卡车司机，
嗯，
啊，还包括一些名人，包括。微软的这个 founder Bill Gates，
他做软件的，他懂这东西吗？
哎，你别说，这个比尔盖茨他自己也是，就是说非常，你知道他是一个亿万富翁啊，他对很多这种高科技，他也不断的在投资一些他认为是有这个有潜力的公司嘛。然后他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写了一篇这个博客的文章啊，他就说呢。表示他对下一代交通工具的看法，他当时那么说的，他说我是很支持这个新能源电动车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他不认为这个电池是重型这种卡车的这种动力的一个解决方案，他认为呢是应该可能比如说氢燃料啊，或者是怎么样哈，或者是 clean fuel， 不管你怎么告诉怎么讲，他说呢你看电池是又大又重啊，假如你想试图这个移动的这个货物本身就够重的了，对不对？你还要这个要走五百英里，那你说好，那没关系，我电池不够，我加大电池好不好？对不对？但是你加大电池是不是又那个电池本身的重量就又添加了在原来就已经够重的这个情况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不就是重再加重，那你这个电池这不就好像是无底洞一样哈？
嗯，
哎，但是呢。其实现在像特斯拉也好，像那个比亚迪啊，他们都说现在考虑的就是说新一代的电池，它本身那个电池的那个壳啊，或者电池的那个包装啊，本身就是一个机械的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受力的这样一个设计。怎么说呢？就是说
电池本身，
对，电池本身也是你卡车结构的一部分。这样呢，就是靠这个电池本身来分担你这个卡车的这个。机械的这个结构哈的强度，
嗯，
以前呢就是我整个一个 pack 这个电池，我再放到你卡车里边，那现在就是你设计卡车的时候，你就要考虑这个电池本身就是一个受力的这样一部分，
嗯，
哎，马斯克呢还发了个推文呢，就是说我邀请 Bill Gates 来开一开这个卡车，感觉如何？其实讲到这个呢，我还看到呢，就是你知道 Mercedes 啊。
奔驰
啊，它本身也是做卡车的，
对，
重载卡车，哎，对，在这个特斯拉刚刚透露这个卡车的时候，当时的奔驰卡车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主席啊，马丁·道姆呢就开玩笑啊，他说，如果特斯拉能够达到他这个三买的这个目标的这个规格，我觉得他们会打破一些物理的定律。
什么问题？
这老头认为呢，就不可能，就是说你以目前的这种电池、这种马达、这功率啊等等的，不可能走这个五百里。
嗯，
那当然现在当然又打脸了，对不对？走，那特斯拉这个八卦脱头呢？他当时他还夸下海口，他说：“假如特斯拉真的有这架车呢，我们一定买两辆。”
只买两辆吗？
啊，对，一辆是先把它拆开，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 另外一辆呢，就是在奔驰的试车这个试车道上，看看它到底能不能够这个满载之下走500英里。
就是说根本不信。
他是真的是不信呀。所以呢，这个半挂脱头呢，作为一个产品啊，千呼万呼使出来，那我们就看看礼拜四他，我估计他可能交10辆打死20辆。
就是小批量的。
小批量，对。
他其实一般的这种就是一个集装箱，他也没有40，也没有8万磅。它一般就是可能20几吨啊，就大概6000-6万磅左右。
那可能看你运什么。
对对对，
对
一般是。
你其实你看那个，你走80号公路啊，或者5号公路那，那
叫爬坡是吧？
就是说，
对，
那种就是说，大型的那种啊，拖头啊，
嗯，
是实际上是 major traffic， 还不是 passenger car，
嗯，对，对，
就是不是咱们客车，
对，
那个运货的，实际上美国的这个经济啊，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这个货。货车货运司机，因为什么呢？我觉得货运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当然，价格没有像火车那么便宜，但是它非常机动啊。
对，
因为火车轨道，你放了这火车轨道，曾经有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你像城市交通啊，说你什么轻轨也好，什么轨也好，你这一弄完这轨道，你就算它是赔钱，你也没办法再把它关闭，
固定在那儿了。
你怎么想？是不是，阿军？你好。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看的这个这个卡车啊。另外有一个新闻很有意思啊，就是越南现在开始向美国出口汽车。越南
什么车？
电动车
啊，就像上次你说的那个，
哎，就是 VinFast 哈。
嗯，
他们刚刚宣布，他说我们刚刚999辆电动这个跨界车啊，已经装船向美国运出去了，啊，我们越南的文化999那是最好的一个数字哈，然后他们估计这个船在12月会抵达美国，然后这个大部分的这些车呢都是直接交给啊零售的客户，
哦，直接交给零售客户
啊，对，人家买
卖掉了吗？
啊，卖掉的
哦，
呀，对，
它是什么车？是sedan还是
跨界车？
SUV，哦，
对，跨界车 SUV，
okay。
所以呢，这个，我都很 surprise， 就是说越南人他这个动作很快啊，
嗯，
因为我知道中国大陆那时候也有一些想就是出口来美国，但是最终都没有做到，反而就他们转打了一个这个虚晃一招，出口先去欧洲，
嗯，还有到一些其他不是很发达的国家，
对，
嗯
呀，so 不知道南美啊。
他这个对他像比亚迪啊，他们出这些东西吧，对
啊，但是这个 VinFast 越南这个汽车工厂啊，而且呢，他们宣布在北卡州啊，这个 North Carolina， 他准备设立一个全新工厂，因为什么呢？他说我们一定要符合美国的这个这个什么
标准吧，嗯，
不是，他叫减少通货膨胀法。
哦，它里面的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 对，它这个法律呢，就是要求所有的汽车制造商在2024年之前呢，你假如电动汽车啊，那个电池使用的这些材料至少50%要来自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国。
OK，
啊，但是2026年呢，这个比例上升到80%。
那越南不是盟国呀？
啊，但是没关系啊，它这至少
在这儿，
它的电池可能是从韩国买，或者是从日本买，因为他目前还好像还没有这个自己生产，但是他准备至少在北卡州啊制造一个这个大型的这个制造厂，是我觉得雄心很令人佩服。
现在这个亚洲的这个车厂从这个日本、韩国现在加了个越南啊，
哎，对，
不错，
哎，
看一看它的表现怎么样？
对，
嗯，
呀，就讲起这个亚太地区啊。你知道这个 Model Y 呢？现在是特斯拉最受欢迎的一辆车。
嗯，
但是你知道在哪儿买 Model Y 最便宜吗？
在哪？
哎，在
不是在美国，
全球啊，肯定不是在美国。那美国好像至少这 Model Y 都要5-6万块钱。
对啊，6万多。
哎，你要想买最便宜的 Model Y 呢，是在中国大陆。
这个很奇怪啊，
哎，
就因为在上海生产吗？
对。
哦。卖多少钱？
人民币28.89万，折合美金 40,500，当然这个不是高配啊，它是那个 short range， 大概250英里这样的那个续航力啊。但是哎，你甭管怎么样，这个价钱是$40,000。
28万就很便宜啊。
哎，你要不要打电话给你
家人
让他们买一个？对，白俊呢？你说行吧这车？
哎，我是觉得说这个价格是可以。那美国买是算最贵的吗？还是说美国的价格是居中？
美国的价格还不算最贵。其实白俊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你知道全世界啊最贵的地方买这个特斯拉那个 Model Y， 你猜是哪儿？
哪儿是亚洲还是说是哪儿？
哎呦，这个好，我们就先给一个 hint， 是亚洲。
进广告。
刚刚说中国大陆啊最便宜，但是最贵也在亚洲。
也在亚洲，哎呀，那我猜对了。
在哪个国家？
新加坡。
新加坡。
这好像比较熟悉这个国家。
哎，对。新加坡它这个它怎么说呢，它据说在那个地方啊，新加坡的那个价格是多少呢，是新加坡新元是吧，142,471起价。
新元跟美元
是好像是1:0.7吧，差不多。
1:0.7。
折合美金大概是10万。
那10万了。
过10万。
那比中国大陆贵多了呀，贵多一半呢。
比中国大陆贵多了，
对。
而且呢，这很有意思啊，就是说那么贵的车竟然在新加坡啊9月份他们的市场统计呢是 Model Y 是最畅销的车辆。
OK。
那新加坡啊，我讲新加坡最畅销的车辆不是电动车哦，最畅销的车辆所有的呀。
那新加坡有钱的人多呀。
哎，那可能是吧。啊。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我是东伟，
我是白俊。
哎，白俊，刚刚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时间稍微长了点。
我们
刚才咱们提到了新加坡买车的事儿是吧？
对。
哎，
我们先报一下这个我们的热线，我们热线已经开通了哈，大家熟悉。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是的，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召回的这个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
哪家公司？
福特汽车公司宣布了在这个全球啊要召回63万辆。
哎呀，那是真不少。
Bronco， 那么63万辆。
Bronco 这个车。Bronco。不是很熟，好像路上不多，是个什么？
不少不少。他这个63万辆里边包括美国的52万辆。Bronco 和这个 Escape， 这个你可能听过。
Escape
对。Bronco 其实老美比较喜欢买这个新人。好像华人这个美国华人他很少买这个 Bronco。So 其实两个都是怎么说呢，跨界车。
那他为什么召回呢？
他是这个原因呢，也很有意思。他这些车啊，都配置了一个小型的3缸涡轮增压发动机，三个气缸。那这个涡轮发动机呢，你别看它三缸啊，1.5升，它竟然可以发出181匹马力，
嚯，
相当不错。哎，
1.5升的，对，那
1.5升。我那时候我记得我1979年那个宝马528。2.8升才发出170匹马力。
那这个都已经是好几十年前
了。对，好几十年前了这个。但是它是什么原因呢？是这样，它有，就是说福特汽车公司呢已经收到了54起它这个发动机起火的这个报告。发动机起火报告。那福特的工程师呢就做了这个调查哈，发现呢它的这个发动机呢其中有4份呢是那个喷油嘴 fuel injector 爆裂。那肯定是帮福特生产这个喷油嘴的这个公司有问题。哎，就是产量不过关。你知道它每一个气缸就是有一个喷油嘴去喷这个汽油嘛，对不对呀？那这个喷油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配件。那这个喷油嘴呢，它假如破裂的话呢，那油就全都跑出来了。那福特呢说呢，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少见，所以他并不 需要这个所有福特的车主啊，马上不要再开车了，你就把车先放在路边啊，不是这样，他说你还可以继续开，而且呢，他还就说增加了一个软件的这个暂时的这样一个 workaround， 什么意思？他就说这个软件假如一 detect， 因为它一漏的话呢，那个油压就会降低，
嗯，
那他马上就降低他那个发动机的这个输出，就是等于喷少点油，
嗯，
这样的话呢，至少。比如东伟，你的车突然间有这个问题，你至少还慢慢慢慢的，
就至少还能保证安全。
对，磨蹭到家，至少不要在半路啊抛锚，
不会起火是吧？
啊，对。然后这个 dealer 还会给你装一个小管子，就是万一他这个发动机什么地方有漏油，把这个用这管子把这个油先排到地上去。
这也太吓人了。
对，有点吓人。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说他这个车呢，不是说。现在他召回马上就能够修哈，因为他毕竟你想看，六十几万辆车啊，
嗯，乘以三，
你要对乘以三个喷油嘴，
两百万，
对，那你还得，福特要跟他这个生产喷油嘴的公司，说不定他已经不用那家公司，要用另外一家，啊，比如说原来是这个东伟这个喷油嘴公司啊，这个李进这。早就跟东伟说你这个产品不行了，我改用白骏的那个喷油嘴公司哈，就这样。那白骏也不能说我马上就给你两百万呢，我得生产呢，对不对呀？所以假如您是福特的这个车主的话呢，您会收到福特的这个书面通知呀。走呀，那这个我们再讲一下啊，这个召回的范围是2020年到2023年的 Bronco Sport 和这个 Escape。这个跨界车，啊，2020到2023蛮新的，
啊，这个
也就是说要不在这范围之内，可以暂时不用太着急，就等着它那个软件更新。
是，反正就是说呢，你会收到通知 ，dealer 可能或者一次过给你搞定，或者是要分两次。
那召回就给你换个油嘴是吧？
对，大家换油嘴。
换三个油嘴。
不知道他换，我看到的这个报告并没有说他换几个哈，
嗯，
就是他反正是要给你这个那个什么，要这个肯定这个油嘴本身要换
修一下，
对。
哎，不过我好像有个印象，我觉得福特好像今年以前也召回过几次吧，今年好像挺多了。听说这个
是呀，白俊没错，就是说那个福特啊，他今年就是他实际上是召回在美国哈，他是召回车辆最多的公司。
哎呦，最多呀，
最多了，所以这个下次买车小心一点。对，
嗯，
他说据说呢。福特有64次召回，
一年之内
就今年64次，
今年64次
啊，今年64次，
那他把他这个利润都给吃光了，差不多。
那其实那个福特在做他的那个财会报表的时候啊，那个召回的这个费用，实际上是蛮大一笔钱。
你想想这几十万的话，你怎么都得上亿啊，对吧？
你想他那个福特这64次召回呢，一共多少辆车呢？是860万辆车。
嗯，
哎呦，涉及范围相当大了。
对，
你一辆车100块钱都得10亿啊！你想想，
对，
这个太吓人了，
蛮吓人的。
不过咱往好处说，就是他知错就改。
哎，是
是
呀，所以呢，这个很快透露一个消息啊，就是马斯克呢说他现在准备考虑南韩作为下一个特斯拉投资重点。
他这次定下来了，上次
没有，他这时候考虑啊。
你不久前他不是跟那个韩国总统
对
那个
说是说，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是先别把话讲死了，因为后边还有很多这个
变数
negotiation， 就是你给我多少好处啊什么的。至于多少好处，那我们得先休息一下，回来再说。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金，
我是东伟，
我是白俊。我们的节目热线是888-275-1628，等待您的电话，888-275-1628，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
好，我们这个希望早点打进，多点时间帮人家解答哈。
对，如果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早一点打，这样的话时间上会充分。
但是有可能人家是怎么的呢？
大家在外地，
还是在外地，还没度假，还没回来。你知道这个 Thanksgiving 是。其实有点像，像不像咱们春节啊？
嗯，
也就是
应该还
哎，
差不多吧，
差不多哈。呀，还有一则，咱们讲一讲上天的消息啊。 SpaceX 它的货运的那个龙飞船呢，刚刚抵达这个太空站，就是因为你知道现在在美国这个货运的这些东西呢，都是现在都是靠这个，主要是靠 SpaceX， 另外还靠另外一家公司，
对，
然后他们这次呢，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配件，你知道这个太空站啊，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它那个太阳能发电板，那个太阳能发电板呢，我们上次其实一年多以前还是哪次节目我们报道了一下，就是它也会老化的，你知道太空站已经几十年的这个玩意儿在上边，它呢就是有一个公司重新生产的，它是卷起来的，它到时候呀，它这个到时候部署的时候，它就一松开这卷，它自动的就呀。
我们先接一下听众的电话。
啊，我们有一位王先生打进来了。
好，哎，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李先生啊，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您一下。
来，王先生您讲。
我有一辆2017年的这个 Tesla Model X， 这个大概几天以前呢，它的这个 glove box 啊，就是那个旁边的那个装小东西那个箱子啊，打不开了。
什么箱子？
我原来就是那个 glove box， 就是手套箱啊，就是它叫做 glove box， 就那个打不开了，
打不开。
我还听到那个电机啊在吱吱的声音，可是今天呢，我再按一下就没有声音了，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OK，
我跟那个 Tesla 的这个 service center 啊，我就送了一个 message， 他说他给上面服务，不过呢，他说他要 charge 400块钱因为这个大概是只有4年的这个 warranty 已经过了期了。我就想请教您一下，你有没有什么 idea？ 这个问题我网上查了一下，也好多有这个类似的情况，就是打不开，什么原因
啊？
可是众说纷纭，有的人说是要 software 这个 version 呢，要 update 一下
啊，
有些人说是怎么搞来搞去，我是很 confused 的，所以请教您一下，不知道有什么高招。
好。王先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就是说Model X 这个手套箱啊，在右边那个，因为它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个特斯拉呢，它是摁一个按钮，然后它手套箱就 pop open， 它打不开的原因呢，就是它那个锁头那个地方哈，因为它这个就是你想打开就像一个门一样，假如我这个门这个它那个锁和那个怎么说呢 alignment， 那么说吧，就是稍微 off 了一点。它或者是它那个里边的那个弹簧锁的那个东西松了一点，那就是说它那个弹了一下，但是它以前的那个位置刚刚好弹出来，你这个手套箱那个盖儿就下来了嘛，对不对？但是它现在弹出来呢，可能那个东西螺丝松了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它呢就没能够完全 release， 那你这个手套箱就打不开了，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这个可能有两种办法。特斯拉收400多块钱，我觉得也蛮贵的哈。那个，我觉得可能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找那个开锁的那些锁匠啊，他们一般有一些那种工具，其实你就是只需要把它伸进去挑开一点点，说不定就可以那个。
对，你开锁开了之后，它还能保证关上再能打开吗？
没有，它因为那个东西很简单，它就是一个锁的一个锁头。所以这个现在这锁头呢，它可能松了，它就是不能够完全缩回去。所以你只要把它拨进去或者怎么样，让它打开，然后你再上紧螺丝也好或者怎么也好，我只说这是我的想法。
这个可能80块钱、100块钱解决问题，
或者120或者怎么样，不知道啊。
也就是说，可以请那个专业开锁的人士先去看一下。
是。
如果要是硬件问题，咱们就开锁的地方；如果要是软件问题不行的话，咱们再往软件上想。
软件呢，大概这个。还不是啊，但是王先生刚刚还提及，就是说他以前还可以听到那个锁的那个声音哈，
对，
现在听不到。我怀疑呢，就是他那个松的那个地方呢，越来越松到呢，可能
连接
那地方有点卡着了，他缩不回去了。
所以就是
那个王先生，你可以再试一下，用手啊驮着那个手套箱一点哈，然后再摁一下那个开锁的，然后看看能不能听到声音。我就怕他卡住了。所以呢，我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方案啊，所以呢，实在不行还得， 或者还有第三方第三个方案呢，您 Google 一下，就说在 YouTube 上边有没有人告诉你，就是这手套箱我是怎么开的。
Yeah, 好吧，看希望能回答王先生的问题哈。
呀、yeah, ，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位先生？
对，还有一位张女士。
好，请张女士。
你好。
哎，张女士你好，
听到吗？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有个2014年的 Tundra Pickup Truck， 然后我们今年去那个 Smoke Check 不过，然后售出来是那个 Oxygen Sensor 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大概跑了300个 mile。还是售出来有这个，就是这个 L 就不过那个 smoke check。然后我想请教，已经跑300个 mile， 因为 smoke check 那一家店就叫我们一直跑一直跑，但是跑300 mile， 他是建议我们就是换那个 sensor， 但是我们是2014年只是跑了45000个 mile， 所以我想看李经理有什么建议，说直接去检查换 sensor 呢，还是我们继续跑？
啊，
多一点 mileage，因为之前 pandemic 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有2-3年没怎么开它。
是，这个情况是这样，它那个 oxygen sensor Tundra， 它有前后两个，可能是它让你换前面的，还是怎么着，是吗？
我们没有去检查，但是他们都说不 recommend 我们换，就叫我们一直跑。
哦、OK， 好，40000多里呢，照道理那个 O2 sensor 不一定那么快就坏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张女士，您还是可能在去一个修车行，他对这个，怎么说呢？对那个，这个 O2 sensor 的这个东西啊，比较更加有了解。他是这个情，您这个情况好像是这样，他就说呢，你的这个 O2 sensor not ready， 这很有意思啊。他不是像一个 OBD， 就说什么什么什么故障码，他有时候就给你来一个什么什么 not ready。比如说O2 sensor not ready， CAT not ready， EVAP 油箱这个挥发控制 not ready， 这种东西就很讨厌。你就是开，而且他让你开是要，以前我们也解释过，它叫 drive cycle， 就是你开的时候不是说我开 freeway 开一个小时，不是这样的，它是从低速冷启动开，然后慢速，然后它假设你又去高速跑一跑，然后再回来再又慢速，有点像山坡的那样的一个曲线，
嗯，
速度曲线啊。但是您的这个情况 O2 sensor 这个呢，您最好您是在旧金山吗，张女士？
在 Oakland 这边。
哦， Oakland 这边呀，最好还是我觉得你找一个修车师傅，请他再详细的检查一下哈。不一定是那个 sensor 坏，但是呢我觉得啊，光真的跑，已经跑了300里，肯定
对，已经足够了。
对，已经足够了，但是问题没解决嘛，所以我觉得问题还那个根源还不是在，只是跑，就是说肯定还和那 oxygen sensor 有点相关，但是怎么解决呢？是不是可以请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说，我已经跑300里，你再让我跑300里，假如我回来还是这个问题，那不就惨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感觉到呢，让他们检查一下您的那个 O2 sensor 的波形。我再强调一下，这个 O2 sensor 呢，它是有信号的，所以呢，不是说闭着眼睛你去跑，而是说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那个 O2 sensor 真的是有问题，还是怎么样。这个我觉得不能盲目的去跑啊，还是要对症下药。所以我觉得还是请修车师傅帮你
检
查
一下。
好，谢谢你。好，不客气啊，欢迎您打电话上来。好吧，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呢也都差不多了。这个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刚刚讲了一下那个就是那个 SpaceX 那个运输的上到那个什么是不是还有热线电话，我看看。
没有了，您可以再继续讲 SpaceX 了。
好， OK， 那就是他那个这次呢送了一个全新的太阳能板啊，这个太阳能板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你这个国际空间站，你日常所有的这些 operation 都是靠电嘛，对不对？所以假如太阳能板有问题的话，那你就肯定有问题。它现在呢是分三步，就是把原来的太阳能板一个一个给它换掉。那上一次它怎么换呢？它就是装了这个新的太阳能板，很有意思，在 YouTube 上你可以看到，然后它慢慢的就是一卷，它是原来是一卷的，然后它自己就慢慢伸开，自动的就伸开。然后呢，他们再把旧的那个太阳能板拆了之后，你猜怎么样？
您说怎么样？
继续。
哎，没有， 踢他一脚，然后就让他、
啊、
让他
坠毁了。
对，就是让他慢慢慢慢的就离开了这个空间站，向地球的方向，他慢慢慢慢的就自己，他离开空间站之后呢，在空间站的这个轨道还是有空气的，
嗯，
一点点，一点点就够了。然后它一点一点一点慢慢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那轨道最后就坠入大气层烧毁了，
嗯，
就这样呀。所以这个他们这是有三对儿，就是三对儿，这是第二对，然后第三对儿呢是准备到那个2023年明年再发射。所以那个这个是他们现在就是做这个怎么说呢，做这个
SpaceX
做这个空间站的太阳能的发电板啊，
嗯，
就是也是一步一步的在那儿用新的材料、新的设计来去保障这个空间站的这个连续的 operation 呀、yeah。So 那这次呢，当然也是SpaceX 是2022年第54次发射，这个一个私人公司竟然一个礼拜射一次，一个礼拜射一次，就跟下饺子一样。
超过一次
。对，他们说原来的这个目标是60次。
嗯，
今年60次。
现在还是有机会的、啊。
还是有机会，
还
是有机会。
一个月嘛，对
啊，还是有机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很那个什么，就是说这间公司实在是啊，实在是这个。
而且这个公司还在做车，还在做 Twitter， 还在做什么东西、啊、
对
呀
呀，这个老板是在那儿，
对，
这个不是哪公司啊 ，SpaceX 不做车，
我知道，就说这个母公司吧，或者老板，对
呀，
对。
所以呢，总结一下，这个我们礼拜四看看他那个拖头哈，能不能够，哎 ，deliver， 然后看看他那个现场有多少辆拖头，
嗯、
然后看看他后续的这个，后续的这个交货情况。我们希望就是这个，因为你看重载卡车，假如能够真是很电气化的话，那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市场。
嗯，
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呀，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
好，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